佩奇使徒第九课。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使徒基因对人产生的负面影响。仇敌用这些消极方面来诋毁使徒事工的特质。这些特质是好的，但仇敌会试图利用这些特质使你看起来很糟糕，或者使你变糟。但实际上，这些特质往往是必要的品质。请记住，当我们说使徒基因的负面影响时，并不是说这些一定是负面特质，它们是使徒事工中自然而然的特质。但当它们被以某种方式看待时，就会被视为负面的。首先，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使徒不介意单独行动。在人看来，你会被人误解和描绘成一个精英主义者或叛逆者。我们听到过这种说法，有人说约翰雷克事工倡导精英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是独特的。我以前告诉过人们，当你带着某个信息走进一个城市，我说的这信息指的是圣经真理，而不是什么奇怪的教义，就是读圣经照着做。你去一个城市，就得好像你是那里唯一的基督徒。我不是说真的就是只有你一个基督徒，而是你的工作要好像那里只有你一个在做。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进去，其中有这个团体、那个团体、这个教派、那个教派，你就会尽量融入与他们合作。但如果你走进去，期望带着一个使命把福音带到一个城市，并且认为所有其他团体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你会说，已经有教会在这个地区，所以预设福音已经覆盖了该区域。你为什么这么想？你假设他们做了该做的事，但其实很多教会并没有，所以那个地区很可能并没有被福音覆盖。但如果你假设自己是镇上唯一的基督徒，那么你就有责任确保镇上的每个人都听到了福音。如果那地方已经受到另一个教会影响，已经有福音被传开了，那么你只是在浇灌已经播下的种子，这不会有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任何伤害。但如果你假设当地教会在做，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整个地区就都还没听到福音。你明白那种心态吗？于是别人说这代表你是精英主义者。其实你不是真认为自己是唯一做这件事的基督徒，不，只是我们必须覆盖这个地区，我们要对此负责。我们不想亏欠神，说，对不起，我以为他们做了，但实际上他们没做。所以你进去，把自己看作那里唯一的基督徒，这样不管有没有其他人，你都能将信息覆盖整个地区。如果其他团体也在这样做，你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工作，或者你可以和当地的一个牧师团体谈谈，大家聚在一起，看哪些地区还没有覆盖到。如果你能组织起来，把福音传遍整个城市，那就太好了。如果不能，你就预设自己是那里唯一的基督徒，只是别真的认为那里只有你是基督徒。我想进一步谈谈叛逆者。人们有时会用这种眼光看你，认为你要么无足轻重，要么就是叛逆者。我们刚开始时不得不提到很多圣牛，消灭那些阻止神的大能进入人们生活的东西。那些阻碍不一定是阻碍医治的东西，而是阻碍人们传福音的心态。我们必须击中这些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很多信息都被认为是负面的。你反对这个，你反对那个，你反对这个，批评这个教会，否定那个教会，说他们是错的，所以你反对那个教会。不，我们不反对任何人，我们反对的是敌人，反对的是错误的教义，仅此而已。但我们不反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般来说，我看待教会的方式就像看待学校学生。人们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会有不同的年级，他们可以进入不同的年级。这并不是说他们错了，只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进度。那又怎样？我不是说他们是小学生，我们是大学生，我没有那种想法。我们只是在做我们发现要做的事。 努力活出圣经中我们看到自己应该活出的一切，这是我的理解方式。当我看到一个教会教某种教义，但他们可能没教这个教义，但他们真的很擅长那个，当人们处于那个水平时，那是他们的好地方。但是当人们想要更多这个信息时，他们可能要离开那个团体到这边来，因为他们在那边不会得到这个信息。老实说，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适用于西方国家。在非洲你去哪儿都一样，大门上写着浸信会，里面的人却都会说方言，所以门上的标签是什么并不重要。说是长老会也好，会理公会也好，无所谓，都受了灵浸，都相信属天医治，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只有面对死路，就这么简单。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人们通常必须离开一个团体，去另一个团体才能收到想得着的信息。现在你知道，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前段时间，我在密西西比州戈尔夫波特的第一浸信会教堂做了一次 DHT， 宣传海报上公然写着，时间周六晚上，地点密西西比州戈尔夫波特市第一浸信会教堂，内容属天医治，主持库里布雷克。我拍了一张照片当做时代的标志。事情在变化，但仍然有一些团体，如果你想要某些东西，你必须去找那个团体才能得到。我不认为应该这样，但与此同时，如果有人真的擅长某件事，你可能会想去那里得到它。这并不意味着你想和他们打成一片，但你肯定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根据使徒保罗的说法，使徒事工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使徒事工会先看明白建筑图，再按照蓝图建造。从一端来看，使徒事工更注重国度，以神为导向，以神的要求和愿望为导向。其他很多事工则从另一端出发，更多的是以需求为导向。他们关注人们的需求，然后制定计划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努力扩展神的国度。当人这样做时，如果不够小心，就会把事工变成一个社会福音组织。很快，从你得医时的人就会比听你传道的人还多。不是说这一定是错的，只是你需要两者兼顾，对吗？你不希望一个人因为你没有向他传道而饿死冻死。你给了他们食物，给了他们衣服，但你不想让他们温暖和饱足地死去，却错过了天堂，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更多的是被需求驱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像美国乡村歌手约翰尼·卡什那样的人。记得约翰尼·卡什唱过的一首歌，这首歌让我想起现在的教会。歌曲说的是一个人在汽车厂工作，他每天都偷偷地把汽车的部分零件带出去，在家里组装汽车。这样做了几年，每年他都声称自己有辆新车。1949年、50年、51年、52年、53年的车，他每年都往这辆车加减一些东西，车子不断变化，最终成了一个四不像的车。如果教会更多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神呼召我来这里，但随后他们就会开始添加一些模块。有人需要这个，把这个插进去，有人需要那个，把那个插进去，东一块西一块，很快你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只是个大拼插，没有计划，没有模式，也没有推进国度，只是简单的满足各种需求。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这些事会一直和你在一起，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不管你信不信，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身边都会有病人。我们可以消灭疾病，我完全相信教会应该消灭他们所在地区的疾病，这是耶稣的命令，是我们的使命。我坚信这是可以实现的。我昨晚读了那些经文，现在就要认同， 我们可以在一个地区消灭疾病，然后把新人带进来。疾病会卷土重来，但我们还会击败它。现在，你也可以直接宣布疾病和灾祸不准出现在这个地区。你努力将其驱逐，一旦驱逐就不准再出现。这样，疾病就被彻底消灭。我们曾去一个城市，一直听说这个城市青少年自杀率很高。我们一进入城市边界就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我们宣告该市不会有疾病和灾祸。我们进去做了些人们称之为预言的行动，封住进城出城的东西南北四条路。基本上我们用神的灵包围了这座城市，甚至宣布在我们把自杀的灵赶走之前，其他邪灵都不准离开。你肯定会问为什么？因为自行离开的邪灵还会再来，但如果你命令他们离开，他们就必须彻底离开。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对他们发命令，阻止并摧毁这些东西，将其彻底根除。我们持续关注了几年，最近几年没有查过，但据我所知，从那天起，这个大约有3万人的城市再也没有发生过青少年自杀事件。我坚信我们应该能够随时随地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我不太热衷于灵性地图的原因之一。我相信其中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人们沉迷其中，然后利用学习和研究来逃避行动。因为学习和研究比行动更容易，行动意味着要与人互动，而大多数人宁愿阅读学习，也不愿与人互动，所以我认为他们做得太过火了。而这正是许多认同性认罪忏悔的根源，总是试图回去找根源。比如说，美国过去对美洲原住民真的很不好，所以我们要认同他们，为此忏悔，把这些事情带进来。这是个人类天然的好主意，但不符合圣经。我相信你可以回溯历史，发现该地区有哪些空中掌权者，造成了什么影响等。如果你听过我们的灵战训练研讨会，你就会明白我讲的很多内容。通常，想知道一个地区有哪些坚固营垒，首先看该地区哪些建筑最大，位置最高最大。一栋25层的建筑看起来似乎最高，但一栋建在山上的6层楼房位置更高。纵观历史，甚至圣经都提到人们在高处建造，就像军队在战争中强调占居制高点是一回事。通过找到一个地区位置最高的建筑，你就能分辨出那里最强的属灵势力。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化城市，最突出的建筑有3种：银行、医院和保险公司。这些是最重要的机构，几乎都与金钱和操控有关，通常占据高位。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强调教堂要有尖顶的原因之一。即使教堂建得低矮，如果尖顶足够高，就能占据制高点。这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神学。使徒事工通常会进入一个地区，并在属灵层面接管这个地区。现在问题来了，这就是使徒事工所面临的问题。我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你需要使徒事工的基因。你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尤其在美国，在任何西方国家都是如此。你会遇到的情况是，人们往往更容易成为倾听者，而不是行动者。他们会聚集在一起听你讲，但当你开始分配任务时，每个人都散开了，你找不到他们，明白吗？如果你想让人们聚在一起出去做见证，你最好说，来我家聚餐吧。他们到了以后，递给他们每人一个3明治，然后把他们带上公交车，把他们送到某个地方。如果你事先通知他们要出去做见证，没人会出现。每个人都只想获得信息，所以你必须学习如何灵巧像蛇，纯真像鸽子。这是使徒事工的挫折之一，就是你看到了神要你做的事，你看到了模式，它在你的脑海中是如此清晰，如此容易，让我们去做吧。然而，你最终会只会面对一群旁观者。你在前面做，他们在后面摇旗呐喊， 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当你想叫他们一起做，突然间人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哦，我没有被呼召，我没有受膏，我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即使他们不相信这些理由，他们也会以此为托词。关键是，要想获得使徒的基因，你不能只听不做，你必须要有推动力，学会对自己的领域负责，并承担起责任。当你做到这一点，你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吗？很多人说，我想知道这个，想知道那个。实际上，如果你行动起来，你就会知道。一旦你为此忙开来，这些事情会被打开。当你承担责任时，启示就会来临。最快的学习方法就是开始行动。如果你真的想学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就开始教他，特别是教神的孩子们。因为他对谁向他的孩子们说话很挑剔，他会确保你有你需要的准确信息，这样你就不会给他的孩子们喂垃圾。我的意思是，启示会倾泻而下，所以你必须承担起责任，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当我们这么做，人们指责我们叛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但事实并非如此。记住，在开始的时候看清楚模式。耶利米书一章十节就是一个模式。看哪，我今日派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拔出并拆毁，毁坏并倾覆，建造并栽植。人通常可以通过自己正在做的事来判断自己处于个人成长以及事工成长的哪个阶段，对吗？如果你仍然处于拆毁、毁坏并倾覆的阶段，那么你还在积蓄力量，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当你达到你的巡航高度，当你真正开始前进，而不仅仅是试着启动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建造并栽植。一开始，你通常会被认为是消极的，甚至是叛逆的，因为你在反抗错误。记住，反抗错误是对的，对抗错误是好事。当你反抗错误，你是在反抗撒旦，而不是反抗神，因为神没有任何错误。所以，反对某些东西并没有错，只要确信你的力量远远大于你所反对的。所以，一开始你可能会推倒、铲除、摧毁，所有这些都是倾覆，但到了一定时候，你必须开始建造和种植。所以，当你处于铲除、拆除、摧毁和推倒的初始阶段时，你可能会被认为是负面的，因为人们只知道你反对什么，不知道你建立什么。但这应该不会是一个漫长的阶段，应该很快。比如我犁地的时候，如果我还没有开始撒种，人们看到的也许是我在故意破坏土地，只是翻了翻土，没有真正做任何有建设性的事。你可以铲除、拆除、摧毁所有这些东西，同时你要有所建造，就像我们在暑天医治研讨会中所做的那样，将错误的教导和合乎圣经的真理都呈现在大家面前，同时做这两件事。你要踢倒这个，树立那个。但不幸的是，很多人只有负面的感受，主要是因为我们所拆毁的正是他们所相信的。他们仍然坚信我们所踢倒的圣牛，即使我们告诉他们答案，那是错的，这是正确的，别再这样那样了，他们就会问为什么，只是一味的否定。糟糕的是，人们通常是根据他们心中的想法来听的。如果他们听出你是叛逆的，那是因为他们自己里面是叛逆的。提多书一章十五节说，对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但对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反而连他们的心思和良心都污秽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就这么简单。人们听到时通常有些先入为主，就是预设前提，往往听到的不是你说的，而是他们想听的，或者说他们自动产生屏蔽，只按自己的倾向选择听什么。有一次，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讲你必须靠内住的灵行神迹和医治，这是新约的特点，与旧约不同。我承认旧约里有很多伟大的神迹，水分开，火从天上降下来，相当伟大的神迹。但那时神的灵是降在人身上，而不是在人里面。有个坐在前几排的女孩听到后，在休息时间走过来说，我不同意你刚才的说法。我说哪句话？她说了她听到的，并坚持说这是从我口里说出来的。我说，不不不，第一，我不会那么说。第二，我不信这种说法，所以我不会说。如果我真那么说了，那一定是口误，我需要澄清。但我敢肯定，我没有那么说。他说，你就是这么说的，我做了笔记，看就在这里。那天会议的光碟很快做出来了，于是我给了他一张 CD， 让他回去听。第二天告诉我在几分几秒的时候我说过那些话。如果我说了那些话，我会公开撤回，以确保人们听到的是准确的信息。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我心口不一。第二天他来了，远远坐在后排。休息时过来对我说，我欠你个道歉，因为你的确没有那么说，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差了。我说，我理解，因为我是结了婚的人。我理解，有时你听不清我说的道理是什么。还好我妻子不在这里。这很神奇，我的意思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和对方听到的不一样，对吧？而且这是双向奔赴。各种情况，说实话，有时候只是私事，但有时候非常邪恶。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确实会做这件事，会试图干扰交流。他知道，只要他能阻断或扰乱交流，他就能达到偷窃、杀害、毁坏的目的。我们刚和一些人取得联系，我们任命了他们。感觉就像立刻能够接管那个地区，他们很棒，我的意思是这太神奇了。然后他们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收不到他们任何消息。我说过我很忙，联系我的最好方式是通过电子邮件，回复可能会稍微滞后，因为我每天至少会收到几百封邮件。现在大约在225到400封之间，取决于当天的情况。我在这里讲到，那边信件就会立刻堆积起来。我只能利用晚上或休息时间查看电子邮件，但我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也没时间追他们。有天我正想打电话给他们，突然间接到10个求救电话，我只能放下打电话的事，转去为那些命在旦夕的人祷告。就这样，3天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接着2个月、3个月。他们也不联系我，就像老话说的，眼不见心不烦，所以很快你就忘了这件事。半年后，你会想，那些人怎么了？你找不到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又去了加州，去与那里的生命团队领袖见面。有人告诉我说，那些人对我很生气，因为我没有主动联系他们。我说，我没有故意摆谱，但我真的很忙。我甚至想打赌自己比他们更忙，当然我只是瞎猜。后来我约他们在一起吃了个饭，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之间的连接还在，只是少了联系。我们仍然彼此相爱，一起相信这个信息，他们一直在传讲这个信息，太神奇了。在这件事里，只因为缺乏沟通，仇敌便借机作祟，因为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当另外一个人表示有同样的意愿时，我女儿正负责该部门，她不知道我与他们之前的联系，就把那个地区的职位给了那人。当他们听说我们已经把职位给了别人，就产生了误解，他们以为已经跟我们合伙了，所以有点不高兴。我心想，如果听不到你们的消息，也许是你们不想做，那么我们就让那些想做事的人去做。如果你不想做，你会很少听到我的消息。我在忙着执行神的托付，把这个信息传遍全世界，这是我的工作重点。现在当我们坐下来敞开交通，感觉时间仿佛从未流逝，之间没有任何阻碍。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你知道吗？ 有时候遇到有些人，就像又插上电源，立刻通电，立刻运转。圣经说，你从我所听见的，要托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通常不太忙的人会和忙的人沟通，忙的人不太和不忙的人沟通，因为忙的人太忙，没空和不忙的人沟通。我们的工作遍布世界各地，世界各地都有人联络我们，给我们写信或发邮件。如果你打电话给我，通常会转到语音信箱，所以你要在留言里告诉我你是谁，你在哪里，以及你打电话的基本原因。这样我找到时间就会回应你。不要担心我当时没有接电话，我可能在开会，可能在服侍，或者在做其他事情，但我会尽量给你回电话。但最好的办法是先给我发电子邮件，告诉我哪天会打电话来。我会根据我这边的时间表跟你敲定具体时间，这就是沟通，提前计划，不给仇敌可乘之机。见面交流后，他们说，我们再也不会让沉默成为冒犯的理由。我们知道你的心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有共同的看见和目标，我们参与其中，也知道你们很忙，所以这不是问题。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不需要太多照顾，我们会处理出现的问题，我们会完成任务，我们会按照主的话执行大使命，把信息传出去，为主得地得人。结果是皆大欢喜。我说，如果需要攻占新的领域，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为你提供新的区域。所以，我们只需要保持沟通。敌人真正的攻击目标是沟通区域。说实话，这一直是我们事工中最难的部分。我的电话对外是公开的。事工刚起步时，我几乎随时都能接听电话。电话一响我就接，马上祷告。现在难多了，确实需要等更长时间。不是我变了，而是情况变了。现在打电话进来的人太多了。说实话，很多人的电话会被直接转到语音信箱。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人只是想确定这是否真是我的电话号码。坦白说，肯尼斯·科普兰的电话号码在网上找不到，对吧？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能如此轻松地联系到一位在国际事工中工作的人。有时我接了电话，对方只有一声惊呼，哇，这真是你的电话。没错，但你现在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在接这个无聊电话同时，我可以听见有人打进来的嘟嘟声，有人有急事需要祷告，你知道吗？你却在那里说，喂，你还好吗？当某人打来说自己前晚不小心扭了脚，同时有人也急着打进来，因为有人心脏骤停了。你看到了区别吗？信不信由你，这种事确实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明智地利用时间。我喜欢团契，喜欢谈论神的话语，制定计划，开始行动，让我们把这片土地变成神的王国。我完全赞成。我不怎么喜欢闲聊，坐着谈论船和钓鱼，我没有钓鱼的耐心。我们不是叛逆者，但我们确实吸引了叛逆者。听到这些信息的人，那些把你当作叛逆者的人心想，这家伙有反骨，我们也是反对一切。我们吸引了许多受到伤害的人，他们啥都反对。多年来，人们一直说我反对教会。不，我不是，我乃是为教会。我支持教会的正确教义，支持教会与神和好，与神同行。我反对教会里那些与教会无关的东西，这就是我所反对的。我们想推动教会的发展，但人们有时会误解我们，只看到我们抨击这个，否定那个，就说我们反对教会。正因为如此，我们吸引了叛逆者。老实说，我们不想要叛逆者进来，比任何人都不想要。叛逆的内核是巫术，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更不需要有人从我们这里出去说，库里布雷克说你们错了。不，你知道，第一，库里布雷克没有这么说，要么是圣经这么说了，要么圣经没说，别引用我的话。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我只是在传福音，引用圣经的话。 如果你找不到圣经出处，就不要随便引用。如果你对神的孩子说话，说圣经说了什么，你最好能找到出处。不要信口开河，说圣经说，洁净是额外的虔诚。圣经哪里说了？拿出来看看。使徒基因的第二特点是对自己掌握的真理深信不疑。这可能会被误解为心胸狭窄、固执己见，甚至傲慢无礼。严格来说，这并不是说狭隘。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对的，狭隘点也没关系，你知道没关系，窄门狭路，对吧？但这不是心胸狭窄、固执己见，也不是傲慢无礼。不是说我们掌握了真理，我们正在处理真理，根本不是那样。我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吗？是的，但我们不认为只有我们掌握了真理。我确实相信，我们必然是神用来将某些尚未被带入教会的真理带入教会的人。我确实相信，还有其他群体掌握了某些真理要点，神正在使用他们将这些要点带入教会。但你必须确信自己掌握的是真理。很多时候，你越确信，别人就越觉得你傲慢，因为你相信他，说这就是真理。然后人们会挑战你说，你确定你在这点没有错误吗？不，肯定没错。如果我这样想，我就会找出我自以为错的地方，并改正它。当我改正之后，我就会认为自己没有错。我不是说这里没有出错的可能。但总的来说，这也是我们勇于向这么多不同的人传达这个信息的原因之一。我告诉每个人，找出我们错在哪里。如果你发现我们错了，告诉我，不要只是找到它，然后保留它，让我知道，我们才能更正。我从17岁起就一直有这样的祷告。我说，神呢，赐给我无人能抵挡的智慧。这意味着这是神的智慧。请赐我准确无误真理，因为我不想误导任何人。有时重要的不仅是你传讲的信息，还有你呈现信息的方式。不仅仅是你讲真理，你必须用爱讲真理。这对于我来说一开始很难，说实话非常难，因为我们面临很多阻力，很多人反对我们。我的脸皮变得越来越厚，突然间人们就感觉不到爱了。这让我想起来萨穆尔博士，他说他刚开始布道的时候并不爱人，他加入传道是因为他不想死，不是因为他爱人。他说有一次在一个学校布道，发出祭坛呼召后，他看到台下有个姑娘在哭，他走过去问她：你难道不想上来得救，不想上天堂吗？他说不想。他说那你就下地狱吧。说完转身就走开了。没想到那个女孩随后就晕倒了，砰的一声摔在地板上。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她扶起来。当被人问到为什么昏过去了，她说从没听过任何传教士叫我下地狱。萨穆尔博士回答说，只有天堂和地狱，你不上天堂还能去哪儿？只剩下地狱。她说，炼狱是错误的教义，你不能去那里，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不想上天堂就下地狱，就是这样。他说我想得救，于是他走到了祭坛前，所以他的做法很不寻常。认为使徒从神领受的使命是要完成一件特定的事情，比如目前大多数人看待我们约翰雷克事工好像都是关于医治。属天医治的确是我们的起跑线，是我们真正踏入其中的第一条真理。我们在实践中看到果效，于是开始与人分享，同样果效很好，这是我们被认同的原因。所以我对人们给我们在医治领域的评价没有异议，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医治并不是一切。如果你只教一件事，你就会变得片面。如果你只专注一个方面，你最终可能完全偏离主线，设置彻底脱钩。如果一个人只考虑单个领域，不顾及圣经其他部分，就不会意识到你自己已经离圣经有多远。没有圣经其他部分的参考，人会逐渐建立一些东西来支持自己的教义，所以保持平衡很重要。 我的目的，我的任务，我从神领受的委托，并非只有将属天医治带给教会。属天医治曾经存在于教会，现在也依然存在，但其中有些真理遗失了。我将神启示给我的信息重新带回教会，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没有看到全景。我们的事工涵盖了全部五重指示，说是五重，根据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五节，严格来说不是五重，是四重。在这其中，每重事工以及每位圣徒的最终使命、最终目的、终极委托和任务，就是使基督的身体在凡事上长成基督的样式。底线是医治是肢体成长的一部分，但我们不能只专注于医治，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变得片面。如果一个人有绝对的教派背景，眼里只有一个教义，他们得到了医治的真理信息后，他们将自己已知的教义上加上医治，但这不会让他们看起来和耶稣一样，他们看起来更像耶稣，但仍然不像耶稣。他们还必须具备其他方面的事工基因，包括先知性方面、传福音方面、牧羊教导方面，所有这些都必须包含在内。教会的问题在于人们总是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为伍。说来也怪，通常最像你的人往往是你最不喜欢的人，因为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讨厌的一面，这点很特别。与此同时，那些与你很像的人，或许不仅仅像，而是非常像的人，正是你想与之交往的人。所以你想与这样的人结伴，与他们交流。然而这样做的坏处在于，你得不到任何外界的反馈，很快一切都是一边倒的意见，每个人都说是，每个人都在符合，都在有意识的预设前提，每个人都是群体思维，每个人都想合群，这也是缺乏安全感和某种自卑感的人的另一种表现。他们会自动融入集体，不想突破这个体系，即使有疑问也不会提出来，因为他们不想被视为与群体格格不入。这是我在信心话语团契时遇到过的挑战。我有很多疑问，每次我问他们，他们都会试图让我闭嘴，指责我根本不相信。我说我在努力相信，请解释一下，给我一个答案，我不会再问了。但在我得到答案之前，对方的话到处有漏洞，我不会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一个有漏洞的东西，我必须拥有扎实的真理。美国有很多不同的阵营，每个阵营都有些代表人物。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这些，只是提出其中一些。比如说传福音阵营，人们称之为复兴阵营和复兴运动之类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史蒂夫·希尔是这个阵营中知名人物。毫无疑问，他是一位福音传道者，很有号召力和感染力。即使作为一名牧师，你仍然可以看到他传福音的效果，触动迷失的人纷纷得救转向基督。你会看到一些像比尔·哈蒙德这样的先知阵营。先知阵营的立场非常广泛，有些比较极端，其中帕崔夏·金、克里斯·维霍顿这样的人。先知阵营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层面、不同的事情上行事，这是先知阵营。坦白说，很多使徒阵营在某些方面已经偏离的轨道，但在使徒领域还有很多人，比如芝加哥的约翰·艾克哈特，尤其是当年的罗伯特·斯鲁登，他在使徒方面的声音非常强烈，甚至超过了预言方面。彼得·瓦格纳有个所谓的国际使徒联盟。聚拢这些不同的执事基因，明智的做法有两种。第一，可以让这些人从各自阵营中出来，参加你在当地研讨会，教导他们。这是引入他们事工基因的一种方法。第二，你可以在自己事工内部身体培养这些基因，在身体内部培养使徒、先知、传教士和牧养的教师。我们可以内部发现这些基因都在里面，这些人通常会被某些信息召唤，就像在属灵恩赐研讨会中我分享过的。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可能想专注于哪种属灵恩赐， 或者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你最有可能被用在哪里。这里有一种方法，如果你是教会的领导者，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会众想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印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中的九种恩赐的海报贴在墙壁四周，给来聚会的人可以浏览观看的时间。最终你会发现，那些潜意识里被某种恩赐呼唤的人会自动聚集在相对的海报前面。如果你渴望或内心期待以知识的话语为主要功能，以及每一个想要以这种方式发挥功能并感受到这种吸引的人，最终都会站在那张海报前聊天。他们自动想要靠近它，因为被上面的信息吸引。被医治恩赐吸引的人会开始靠近和聚集在医治恩赐的海报前。你不用事先告诉他们，只需要看似不经意地把海报挂在那里。你观察他们会不会慢慢向那些海报靠拢，这是显示个人呼召和恩赐倾向的好办法。当人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不同的海报前交通交谈，你说：“现在肃静，每个人看看自己所站的位置和群体，看看你旁边的海报，这可能是你最主导的恩赐。”即使他们没有想过，未曾意识到，而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同样恩赐倾向的人会互相吸引或不自觉地聚在一起，可能是原本完全不认识的人，现在都是相见恨晚的感觉。这是一种方式，让你从他们的内心而不是他们的头脑中定义他们。你不要一开始就对大家说，看看四面这些海报，你们选择一下，在你清新的海报前排队，因为这样他们会用头脑选择。这个很酷，我选这个。这不一定准确，人们可能脑子里认为这个很酷，但实际上心里更倾向于那个。你可以通过这种做法发现，海报下有这些恩赐倾向的人，往往已经或多或少步入其中了。也许还在萌芽阶段，但已经开始上路，只需要考虑清楚。作为使徒，他们确实相信自己肩负神的使命，所以可能会被误解或被描绘为痴迷，一根筋被驱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独断专行。言下之意就是，你对自己所拥有的真理深信不疑，但要小心谨慎，不要强迫别人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使徒行的。使徒恩赐略有不同，因为它在几乎所有其他恩赐中也起作用，你必须确保。因为在某个领域有如此强大的推动力，你不能只是把人们聚集起来，像推土机一样推着他们走，而必须像牧人一样指导他们，引导他们走上正轨。你不能强迫，只能引路。引导力的关键是身先士卒，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我喜欢读巴顿将军传记类书籍原因之一。他就是这样一位前线指挥官，而这正是教会所缺乏的。我们见过很多在碉堡里的指挥官，而我们需要在前线的指挥官。给你讲一个简短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被任命负责在南加州进行沙漠军演，双方都开着坦克，在战场上奋勇作战。只有一辆坦克里坐着一位中尉，坦克一直停在那里没有参战，最后这方损失惨重。家回到简报告会后，巴顿问那个中尉为什么一动不动。中尉回答说，我的上校长官告诉我，除非我通过无线电得到他的命令，否则不得轻举妄动，而我从未收到他的命令。于是巴顿立即转身去找上校，问他为什么不把指挥权交给他。如果他当时行动起来就会赢，他是决定性因素。上校说，我的无线电坏了，你为什么不下达命令？巴顿听后勃然大怒，说无线电总是会坏的，而且总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坏掉。他说，计划是一切，但计划也什么都不是。他的意思是，如果你做好了计划，你需要制定一个接一个的应急计划，一个失败了就用下一个，这个应急计划失败了，你还有另一个，那就是系统冗余。 而现在这些计划毫无意义，因为当你与敌人接触时，计划是最先崩溃的。我们前几天在讨论这个问题，有次我们在做网络广播，我们的计划是，如果我不在现场直播，他们就放 DVD。 我当时去了加利福尼亚，所以他们就放了 DVD， 但运作了几分钟就失败了，几次尝试最后彻底崩溃。凯文和我谈了谈，我说事情总是会出问题，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任何问题的发生，但如果做好计划并制定了应急措施，我们就能及时止损，不要让意外搞得你手忙脚乱。如果你有应急措施，这个不行换下一个，你只需冷静而有条不紊地执行。所以我们说，我们必须拥有系统冗余才能继续运行。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有能力不被意外惊吓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提前做好系统冗余。人们说这听起来可不像有信心。我们以前说过但以理书中三个希伯来男孩，他们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你要制定计划，然后继续前进，因为有时你制定的计划并不是神的计划，有时候你最终制定的第三计划会达到神的计划。如果这个失败了，那个也失败了，好吧，不是说它失败了，而是说下个计划一定会成功。神在心中早已知道这一点。记得我们在说前线指挥官，帕特说无线电总会失灵，如果你不是坐在后面，而是在前线的坦克里，如果有必要，你可以跳出你的坦克，用你的双脚跑到另一辆坦克。你们之间的距离不应该远过扔一颗石头的距离。你可以往另一辆坦克扔一块石头，在那个坦克里的人探头一窥究竟的时候，把信息传给他。你必须站在前线，而不是后面的指挥所。意大利面条是从前面拉出来的，不是推出来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从前面带路，从正面引导。由于使徒对自己做的事情有着强烈的信念，他们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因此他们往往会制定具体的标准，并坚持遵守这些标准。这往往会吓跑那些非常个人主义的人。所以，不要害怕失去个性太强的人，让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我们是一个团队，团队合作比个人完成的要多。使徒坚信团队侍奉的原则，通常将其定义为人们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这就是团队的意义所在。使徒通常强调团队，但与团队成员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么做并非指你不在前面带领，而是说你花在神身上的时间比花在人身上的时间多。我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很多人打交道，但与此同时，我也要说很多话，不仅仅是在讲道的时候，与人会面并进行讨论时，也需要说不少的话。所以我很重视安静，我独处的时候非常安静，大多数人都害怕沉默，一旦没有声音，他们就会用说话打破沉默。沉默是好事，让我们安静下来，每个人都来听神的声音。使徒通常很少有很多朋友，但他们却有很多熟人和事工联系人。你注意到熟人和朋友之间的区别了吗？因为他们个个鲜明，立场坚定，所以他们的事工人员流动率往往很高。他们很少与不直接参与完成其使命的人有亲密关系。这么做是可以的，没关系。相当于你有个智囊团，与志趣相投、目标一致的人在一起能做更多的事，而不是与几十个人做朋友。我应该说，目标显然是让基督的肢体看起来像耶稣。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完成我们将福音传遍世界的使命。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随着我们的前进，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也必须起来。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大家一起走可以走得更远。因此，有时需要花时间培训同工。人们常说，我可以教你怎么做，但我自己做比教你怎么做更快。没错，刚开始时可能是这样，但一旦人们得到培训，明天就能起来做更多事。你自己可以自由做其他该做的事，所以我们必须复制，开始复制自己。请注意，神圣的指示没有真正的负面因素，只有不成熟和不完全的指示。这些事工的资质可能会被误解，但无论如何，关键是人正在做应该做的事。这是我们约翰雷克事工运作的方式之一。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有一定的标准。如果有人决定不和我们一起工作，你离开了约翰雷克事工，不等于你离开了神。我们仍然是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仍然在教会，仍然在侍奉神，只是在不同的事工。就像军队一样，只是换了个部队，仍然是军队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这没什么问题，不是敌我矛盾。严格来说，圣经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所以不违法。约翰雷克事工有些标准规则，有些规则从技术上讲并不在圣经中，但我制定了这些规则，我认为大家一起做事，这样做效果会更好。有些规矩是根据我个人喜好。我个人从小看着酒精长大，我不喜欢它，一点也不喜欢。虽然圣经里没有明文规定禁止饮酒，但你不能在约翰雷克施工里喝酒。原因不仅在于他所塑造的形象，还在于他所造成的伤害。除了那些靠卖酒赚钱的人之外，我从未见过酒精对任何人有帮助。如果你想喝酒，你可以去同意你喝酒的施工。当我想到酒精时，我看到的就是路边那些白色的十字架，那些因酒驾失去生命的灵魂。我看到的是破碎的家庭，诸如此类。再说一遍，就像我说的，我没有在圣经里看到绝对的戒酒禁令，但这说得通，对吧？旧约，淡酒使人怠慢，浓酒使人喧嚷，所以君王不可喝淡酒，绝对不可，首领也不可说浓酒在哪里。而我们是君王，是祭司。新约说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所以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前进，侍奉神。这只是我们的立场之一，我认为并不过分。我不相信只遮盖外表而不改变内在有何益处，但当你内在改变的时候，在必要的时候在外面有所遮盖是合意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的衣服太短，不妨拿块围巾之类的东西盖上。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表现和展示圣洁，所以会有一些着装之类的标准。我知道圣洁是在内心，但它是通过外在表现出来的。有时候在会议上，在某种情况下，我会声明，我不想看到女士们的内衣。如果你要坐在前排，请穿长裙。就这么简单。我去过一些地方，那里的女性衣领太低，但现在是时候重申一下。我不希望认为自己必须穿着某种衣服才能进来，但如果你要待在我们周围一段时间，就谦虚顺服一点。如果你有圣洁的灵，就应该表现出圣洁。你知道，至少它会分散某些人的注意力。我们不需要分心，让我们认真对待天国，让我们行事圣洁和正确。神奇的是，在19世纪初五旬节运动之前，有一场圣洁运动。我相信，如果没有那场圣洁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的五旬节运动。其中有自我审视的方面，这正是我们应该做的。